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赛斯的小小电台。今天是6月20号，星期天，是美国的父亲节。祝各位有儿女的父亲们，父亲节快乐。又是到了一个星期一次的私人课的时间，我们就来办一下人家的家务事。今天是我们的私人课，我们的私人课在上个星期是进展到9点48分到9点55分这个地方。在前面的课程已经提到了，曾跟罗两个人就好像在跳探戈，一个往前的话，那么一个就要往后，一个往后的话就要另外一个往前。所以各位也可以从这一点看到，夫妻之间也好，或者是家庭或小团体，都是呈现一种类似像完形的状态。所谓的完形，就是如果对方是80的话，那你是20；如果对方是左边的话，你就是右边；如果对方采取一个前威者的话，你就是顺从者。所以一个家庭来讲的话，必然大家有大家已经心照不宣的角色了，所以各自有各自的范围。如果回到一个安全期的话，互相都会比较舒服一点。赛斯从这里继续说，赛斯说还有几点，有些相当简单的，但也应该提到他们。当鲁伯在你们的关系中感觉到舒服的时候，所谓感觉到舒服，就是互相都在安全期里头，那么他就更倾向于住饭跟吃饭。各位你看，假如夫妻的关系相当安全而良好的时候，那么连吃饭跟做饭都会对身体更加的有利益。当然这种情况不只是曾跟罗两个人，我想对大部分的人都一样。如果你在家庭，你觉得让你有一种舒服的感觉，让你有一种爱跟安全的感觉的话，连在家里的时间，连吃饭的时候，对身体的健康都能相对的能够滋养我们的身体。这个时候的罗当然身体不是那么健康，不过假如他们的关系让曾觉得更舒服的时候，那么厨房就再次的成为他营养的神圣之地，他准备食物更能滋养你的身体。这里有一句非常有意思的话，赛斯说曾的态度对于组成食物的颜值跟混质都会有影响的。各位你看，假如你跟你的伴侣关系良好的时候，不是只有关系良好让两个人觉得更舒服而已，连在做菜的时候都会影响食物的颜值分值，变成对一个人更能滋养更有益。孩子不健康，或者是自己的伴侣不健康，有的时候是夫妻在吵架，所以你在准备山珍海味对家人也是没有帮助的。如果家庭十分的和乐的话，就算随便吃一吃，这个食物里面的颜值分子也会受到影响，而对身体产生滋养的功能。各位你看，这多么神奇的一种说话。赛斯用曾跟罗当例子，他跟罗讲说，你老婆曾享受你准备的早餐远远超过你的了解，先生为太太做早餐既然能够让太太滋养她的身体，不只是这样，她所享受的早餐是远远加上了对对方的感激以及对对方的爱。你看这是不是非常的神奇？因为真会把它解释成你愿意滋养他的身体。罗说，我是啊，我是想滋养他的身体啊。赛斯说，这是作为一个肉体的强化，如果你准备早餐给他吃而他觉得非常舒服的话，等于是对肉体的一种强化。但是在更早之前的话，他会觉得你这样做只是为了要炫耀而已。所以你看，准备早餐就算是先生替太太准备，但是带着一种爱的成分，对方能够感觉到你是为了他，为了滋养他的身体而愿意这样做的时候，这种感觉就会不一样了。罗回答赛斯说，我明白。所以在一个家庭里头，爱家的你一定知道，一个家庭的和乐去准备爱的餐点比买什么高级的食材还要更重要。 因为食物的原子跟分子会受到影响，然后对身体会有不同的滋养，而且心情不同的时候，对自己的身体也是有相对的好处的。所以赛斯转回来继续说，他说，我冒着重复自己的风险跟你说，你在性和情绪上对角色的引用到了一个程度是限制性的，你是在你们家作为限制性去画那个限制的线的人，有一部分是你对这个家庭的角色的不了解，对这样的一个角色有一种歪曲的无意识的理解，所以你这种限制性的做法会导致鲁伯夸大的把这种限制性的角色投射到你们生活的其他方面。我相信结过婚的朋友们就知道这一点，假如夫妻之间不管哪一方面有多么好，如果有一个人非常的具有限制性，而引起你在情绪上发生不愉快的心情的时候，那这样的情况不只是那件事情而已，一定会投射到其他的生活方面。今天如果你不舒服的话，任何事情都不会让你舒服的。在以前那个以父系为主导的社会里面，先生总是那个权威者，是那个划线的人，而这样的限制性事实上对个人来讲的话，或者是对配偶来讲都不是好事，因为这是一个扭曲的无意识的理解。这种小小的事情常常会投射到其他的方面，对太太来讲的话，也常常把先生的一点点限制性把他想成对自己的爱还不够，有时候所发生的事情根本不是事情本身，而是反而会投射到对方到底爱不爱我这样的想法，而一旦引起对方不爱我的这种想法的时候，就会引起内心的恐慌，而这样的恐慌会直接影响到生活的方方面面，然后在夫妻关系当中就处于阴影密布的情况。如果长期都处在那种阴影密布的情况，还不如来一场大雨。这就是在之前上课的时候经常讲到的，宁愿下场大雨，也不要天天阴影密布。可是在婚姻关系当中，因为我们都很怕踩到那个严重的痛点，很怕影响到夫妻之间的关系，可是这种情况对方并不一定真的了解，自己的配偶对自己是很不满意的。我曾经有一个朋友说，他结婚的四五十年还不知道自己的先生对自己是那么样的怨恨，没有办法去理解跟自己睡在一起的人为什么把自己恨成这种样子。这就是常常我们会把对方对自己的限制把它投射到很多生活的其他方面。在珍跟罗这个例子来讲的话，他们其实这样的角色在他们的婚姻当中很早就被采用了，只是罗自己并不清楚，而珍也没有去表达这样的一种感受。这种感受其实早就存在真的内心里面，所以他内心里面其实是有那种朦胧的而且扭曲的把它隐藏下来的对你的一些不舒服的观点，觉得你就是那个限制性的角色。换一个大白话来说的话，在珍跟罗两个人的生活当中，罗扮演的就是那个压力眼，这样的压力状态对珍来讲的话，他不太敢把它讲出来，所以才会说是一种连他自己都不是那么清楚，一种隐藏在内心的，是那种朦胧的感觉，可是非常扭曲的一些观点，也没有办法真的把它讲出来，也讲不清楚，自己又似乎同意这种做法，可是在内心里面又感觉到非常的不舒服。既然在早年的生活当中早就已经采取这样的连自己都不清楚的观点，所以当课程一开始的时候，他对你的宽容的态度感觉到非常的惊讶，因为他觉得你不就是那个限制性的角色吗？你不就是都是扮演权威者的角色吗？我相信各位都一定了解到，一个家庭当中，也许是爸爸，也许是妈妈，也许是太太或先生，总是有一个人的角色所扮演的是那个压力的角色，只要他在的时候就感觉到好像压力压顶的那种感觉，可能大家聊得很舒服，可是这个人一进来之后，你马上发现气氛是凝结的，说话就小心一点了。有时候我们看到一个太太能够怕先生怕到不可思议的程度，但是相反来讲的话，有的时候一个先生怕他的太太也是可以怕到不可思议的程度。 可是他们自己并不一定真的那么清楚了解自己是对这个人有这样的压力，总是好像是那个温水煮青蛙一样，一切似乎还是过得去，可是就是觉得隐隐约约在自己的潜意识上是不舒服的。就好比如果在学生当中一个老师进来了，这个老师只要进来，无形中就会让学生们觉得很不自在。当然也是有例外的，有些老师是非常的和蔼可亲，那这种情况之下他进来的话，学生就不会有受到限制的感觉。这种角色的扮演在一个家庭里面早就确定下来了，或者说在人际关系，在人跟人之间，因为各自的习性的关系，早就已经有各自扮演的那个角色了。现在的情况是，如果角色突然间颠倒了，也会引起对方的惊讶跟错愕，不会真的觉得你就是那样的人，因为这种角色扮演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在印象当中不会马上改掉。举一个例子来讲的话，当然每个人都想当老板，而如果你已经习惯当人家的职员很长的时间的时候，如果有一天要你当老板，事实上你会害怕的，因为你觉得失去了那个权威者对事情的仲裁。在个人的习惯上，我们总是希望替别人做什么事情，然后得到别人的认可或得到别人的奖赏，而没有办法去做自己。我要讲的主要意思就是说，在一个团体里面或一个家庭里面，甚至在两个人的关系当中，当我们觉得我们要改变我们自己的角色或位置的时候，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单纯。在之前我们也曾经讨论过要怎么爱自己，有的时候我们会把爱自己解释成跟现在的角色对抗。现在问题是，当你换了一个角色的时候，不只是对方会觉得惊讶跟错愕，而且会改变对你的态度，或者是寻找期待你的人。而我们在改变角色的时候，我们也会连我们自己都不适应。比方说，如果你很习惯有一个指导者，有一个仲裁者，那你突然间失去了这样的一个位置的时候，你自己也会惊慌的。这就是发生在真跟罗两个人的身上。这也就是我们在前天朗读那个白熊实验的内容的时候所谈到的，并不是只有表面上你改变你的角色的问题，是不是你能够习惯你现在改变之后的位置。虽然现在在原来位置似乎觉得并不舒服，可是改变位置之后你会觉得更加的不舒服，因为你已经习惯有一个能够仲裁的人，有一个权威者，或者是你没有办法自己拿定主意，希望别人可以帮你拿定主意。这也就是在关系当中，很多的受虐者在去找的时候，总会去找另外一个受虐者，因为他需要这样的一个角色来扮演自己的位置。这种情况真的就好比在跳探戈一样，假如一进的话，那就必须要有一退。如果已经非常习惯有一个权威者来仲裁的话，如果所有的事情都要自己做主张，然后自己做决定的话，有的时候连自己都会觉得非常恐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写像赛斯资料这样的独立自主的资料的时候，虽然资料本身让我们觉得它那么样的独立性，那么样的自主性，可是我们却习惯去寻找一个仲裁者，一个权威者，现在只是崇拜的对象变成向外而不是向内而已。明明是在写自发性的资料，却反而变成必须要去崇拜权威，才能满足自己那个不踏实的内心感受。虽然这样听起来似乎非常好笑，可是却真的是一种社会的现象。对于学佛教那种完全以唯识为主的佛教徒，本来不就是何其自信本自具足吗？但是我们却崇拜某个大和尚大师父，若以色求我，若以音声求我，世人行邪道，不复见如来。而在基督教的情况也是一样，明明要你倾听内在上帝的声音，可是到头来我们却必须要在教会里面由指导者来告诉我们应该怎么做，而没有真的愿意再去倾听自己内心的感受。我们会以类似像法利赛人那样只在读经文告诉我们什么，却不愿意用经文来体验我们自己的内心。 所谓的法利赛人的意思，就是纯粹以文字来解释而不愿意回到自己的内心的人。这是在犹太教当中的四个支派的其中一个，他们完全是以经典所说的内容来解释他们的人生，以及跟着经典所说的来过自己的生活。一样的情况，我们在学赛事，明明是一份非常自发的、非常跟自己内在联系的资料，我们是不是变成赛事资料的法利赛人呢？这个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其实每个人既然特质都不一样，我们有我们的内在的话，真正重要的反而要回到自己的内心，要回到自己的特质，要根据自己的感受来了解，而不是赛事怎么说。佛教所说的是要看指业路，而不是要看自己的手指。我们总是习惯性的在扮演我们的角色，不管我们学到什么样的资料，我们还是没有办法真正独立，真正让自己以自己的感受来过生活。在真跟罗的角色当中也是一样的，他们的情况是因为有了赛事资料之后，罗非常的重视这个资料，所以他对真在传赛事资料的态度就变得非常的宽容，而这样的宽容的态度却让真觉得非常的惊讶。因此真是希望罗能够保持课程的免于失控，也就是要他当作是那个仲裁者，那个纠察他自发性的自己，能够变成一个权威来指导他到底要不要在这个时候踩刹车。因为在他们的生活习惯当中，罗是扮演那个踩刹车、那个划线的人，真反而是那个需要被规范的人。就好比你在使用金钱，如果你的家庭是对方在管制的话，你用什么钱对方都会跟你讲说，哦，你花太多了，你不应该这样花钱。然后有一天你发现对方完全不管你的时候，你会觉得不管就是你的事情啊。可是如果对方真的完全任你怎么去花都可以的时候，你反而会觉得恐慌，因为似乎本来就是他在控制金钱的。而本来游戏的规则就是如果你不讲的话，那就表示你同意。在真跟罗的关系当中也是一样的，假如罗没有自主他的话，前面不是说过了吗？我们在前面的私人课已经讨论过这一点。真认为说，如果罗你没有限制我的话，就表示你赞成我的想法，那么如果你赞成我的想法，我就没有责任，我要怎么做都可以，因为你是那个踩刹车的人。可是现在因为是赛事之要，而罗自己有那一份强烈的热心，所以罗就变成是鼓励者而不是踩刹车的人。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真反而会觉得非常恐慌。就如同如果你的伴侣本来在限制你花钱的那个人，现在完全让你花的时候，而你们的经济情况又没有真的很大的改善的时候，你一是会产生一种另外的恐慌感。这也就是我们在讨论到一些怎么去改变我们的关系的位置的时候，有的时候是必须要考虑整体的。前面说过了，你改变之后，然后你自己习惯吗？对方会恐慌吗？对方恐慌之后会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对方采取行动之后，你会不会反而因为怕惹恼对方或失去对方的时候，而产生内心的一种不安全的感觉以及恐慌的感受？这也就是我们在这个星期讨论到个人实相本质当中的一个主要内容之一。一旦你没有办法去补对方在频率上、在形态上的位置的时候，对方一定会再去寻找一个能够补偿与他对应位置的人。所以我们在改变我们的位置的时候，其实考虑的事情真的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样的单纯。有的时候你要考虑到的是整体。在白熊实验当中，我们最后得到的结论就是，如果你能够拥抱白熊，那这种情况之下反而对你来讲的话会是一种安全而不会产生恐慌的现象，也能够直接带着对方一起成长。但是如果我们学了赛事资料之后，我们觉得只要我想要怎么做就没有人可以阻挡我，那这种情况下你是不是会改变你现在的位置？而改变位置之后，你要看看你自己是不是真的能够习惯。如果你不能习惯而产生相对的恐慌的话，那对你来讲又有真的什么好处？因为你目前的角色本来就是由你内在多少影响到以及多少投射到的情况。 就好比我们经常在讲的，如果林黛玉去邪王熙凤，那么谁去补林黛玉的位置，或者是林黛玉真的学会了像王熙凤那样的特质的时候，那么对她自己是不是真的能适应？如果林黛玉的本质就是希望能够有所依赖，在某种角色上她会觉得是比较安全的，而如果离开那个安全，连吃东西的食物对自己的身体都不一定会有好处的，因为自己不觉得是舒服的，不觉得是安全的。这也就是我们必须要跟我们的特质，我们的内在自己有所联系的原因，不能够完全由你的自我来操作。因为在自我操作的情况之下，有的时候反而把自己的五步弄乱了，而五步弄乱是不是你真的喜欢？如果五步弄乱你喜欢，你又为什么会去找目前这个态度对你的人呢？我们之所以不喜欢我们现在的这个环境或角色或我们的关系人，其实有很多跟我们对情体式的概念是有关系的。通常的情况，我们是以别人来映照自己的时候，才会让自己觉得那么样的不舒服，而且会加强这个不舒服的感觉。常常是因为你以别人的状况来跟自己的状况做比较的时候，或者是我们常常讲的爱应该怎样，爱应该这样，爱应该那样，别人爱的时候是怎么样，我现在的情况是怎样，通常也就是以别人的例子来映照，而没有办法真正接受自己的特质的时候，你才想要改变你的目前的位置。可是目前的位置如果真的改变掉了之后，你自己真的习惯吗？你必须要问这样的问题。我当年来到美国，然后很多人劝我要自己做生意，我原来的老板也劝我说要独立，可是我怎么都没有办法让自己这样做。最后是因为环境关系没有办法不这样做，所以才独立起来。可是一旦我习惯当自己的主人的时候，那么我就会习惯于去处理我所有的事情。一样的，我们在学赛事治疗的话，我们当然不是赛事治疗的法利赛人，我们必须要听谁来告诉我们赛事是应该怎么解释的。每一个人内心里面，如同我的朋友说，都有一本不同的赛事资料，因为每一个人的内心的思想典范都不一样，我们对赛事的解读怎么可能被一统天下呢？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如果是那样的话，那这样就不是一个自发性的资料了。一个所谓是黑羊的，所谓能够做自己的一份赛事资料，怎么可能必须要由别人来解释，而没有去反顾自己的感觉？就算你要听别人的解释，你还是要回到你自己，必须要尊重你自己的意见。要不然的话，基本上你已经违背了赛事的那个自发由内在自己在推动的那个基本精神了。在真跟罗的关系当中，其实罗经常在扮演的位置就是纠察队，他会纠察他们性爱方面甚至私人关系那样，当一个权威者，当一个踩刹车的人，当一个划线的人。而真也依赖他这一方面的权威性，这真的不是对不对或好不好的问题，而是事实上这跟前面所说的那个完形是有关系的。他们的夫妻关系当中，罗所扮演的角色就是那种角色，而真能够安全的在他的自发的角色当中去悠游自在。我们说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有一个伟大的女人，或者是说一个成功的女人背后有一个支持他的男人，各位你去看，这其实真正在讲的还是互相的那个角色上的完形扮演。而角色没有混乱的情况之下，你才能安心的扮演你自己所在的那个位置，而这个位置常常蛮符合你真正的现状。不是说你的位置不能改变，而是如果你要改变的话，你也要考虑到你的机会成本。这就是在白熊实验当中所讨论的内容。对真来讲的话，这是合乎逻辑的期望。如果按照潜意识的方式来做的话，如果罗所扮演的是那个划线的人，是那个踩刹车的人，这个是会比较合乎期望的。这在潜意识上真是这么思考的，自己并不是真的了解到自己希望这样。所以赛斯才在这里补一句话，如果以潜意识的角度来看， 罗所必须要扮演的角色是那个踩刹车的角色，在这种情况之下才会合乎逻辑的期望。当然如果你问真来讲的话，真有可能不会承认这样的事实，可是在他们的关系当中这确是事实。我有很多朋友有的时候经常在抱怨他的伴侣对他是多么的不合理，很想搬出去自己住，但是每一个人最后的结果都还是回到原来的位置。真的有那个勇气自己去住吗？如果真的必须要所有的事情由自己负责的话，其中是不是有一些自己的害怕而没有办法真的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做？所以我们在学赛事资料也必须要对关系中的完形有一个更深刻的认识。我们必须要了解，当你要移动你的脚步的时候，并不是只有你移动而已，你会影响其他人跟你之间的对应关系，而你是不是愿意去撕掉这样的关系？一旦你撕掉之后，基本上有的时候是回不来的。为什么呢？因为他对你的看法会改变，而你对他的看法也会跟着改变。你是不是会容许你这样的情况真的改变？我们在前一节的资料曾经提过这一点。如果你用想象力想象情况完全改变之后，然后你自己去体验一下，是不是这种改变对你来讲的话真的是你由衷希望的？你真的希望这样做吗？也曾经有几位朋友告诉我说，他们为了离婚不晓得打了多少官司，花了多少力气，最后真的离成了。当他离成之后，他第一天的感受是觉得好像自己的世界是崩溃掉了。那种崩溃的感觉，如果以完形的观点来看的话，就是我们似乎失去了那个主要控制我们的人，只要在踩刹车的人，而这样的控制往往会让我们不知所措。虽然你打赢了官司，虽然你已经离完了婚，你应该是要很高兴才对，为什么在那一刻你反而觉得非常的失落，非常的悲伤，甚至反而痛哭了一场？不是你失去了配偶，而是你失去了你的位置，失去了一种身份的认同感，失去了某一种身份。如果能用想象力去走过一趟之后，你就能够了解你真实的需要是什么，你真实的渴望是什么。赛斯再继续谈真跟罗之间的关系，他说，你看，反之你觉得一些相当大的例外，在这种特定的方面，自发性是可以安全被遵循的。当然如果一开始在非常早年的时候，他们的夫妻关系都能够互相处在一个自发性的状况，这样的情况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方式，而且也能够很安全的被遵循着。因为在真跟罗的生活当中还是有一些相当大的例外，然后呢这些自发性还是蛮安全的被真所遵循，而罗也会觉得仍然相当的安全。回到自发性当然是非常的好，可是因为他们两个人的角色已经设定成罗是那个踩刹车的人，所以当一开始的时候，罗强烈的鼓励这个课程。对真来讲的话，谈到心灵的事情本来就是非常的具有禁忌性的，尤其是在玩灵硬盘，就如同我们小的时候也看到人家在玩碟仙，通常我们是不敢玩的，但如果有一个前卫者，比方说有一个老师在带领的话，我们会觉得还蛮安全去玩这个碟仙的游戏。可是如果今天老师不再管的话，我们也会呈现非常大的震惊，因为我们好像感觉到碟仙是非常的不安全的东西，似乎就是那种禁忌的游戏。那么对真来讲的话，他早年在教会里面已经受到一些神父的制止，甚至于非常严重的处罚，烧掉他的书之类的。那现在变成罗的太太之后，他们在玩碟仙的时候，本来真多少都还有一点害怕，如果罗愿意去踩刹车的话，他才会有那种勇气继续玩下去。现在罗不但不踩刹车，还鼓励他去玩碟仙，在鼓励这些课程，所以真当然会被吓坏。因为对真来讲的话，罗没有履行他隐含的角色。什么是隐含的角色呢？隐含的角色就是那个踩刹车的角色。当你敦促他向前进的时候，他觉得他可能处在非常危险的境地。为什么呢？因为早年在教会的时候，只要他有任何这方面的灵力的现象的时候，都有神父来阻止，而他现在必须要继续往前走，而且 罗的角色就是扮演那个神父的角色，这个神父现在不但没有制止他，反而鼓励他往前进，鼓励他的课程，而且是强烈的鼓励。那么对他来讲的话，他觉得这样太危险了，因为罗他是被指望在诗人的领域当中去停止自发性的，不论是情绪上也好，在性上也好。我们前面不是提过吗，他们在玩那个一进一退的探戈之舞，而真是那个进的人往往退的人是罗在拉他回来，然后呢真在往前进。这样的情况真是从小都已经非常习惯了，在家里有他的妈妈在骂他，在限制他，到了教会之后有神父在限制他，结婚之后他也希望罗能够去履行这个隐含的角色，可是现在是隐含角色的这个前威者却敦促他往前行，当然会让他觉得他是处在一个非常危险的境地。有一个有趣的比喻，就是如果你的孩子天天在玩电脑，你看他在玩电脑你就开始骂他，所以他也知道你会管他，不会让他过度的玩这个电脑游戏。可是有一天突然间状况改变了，当父母的你突然间非常鼓励他玩电脑游戏不要读书，而他之所以能够去玩电脑的原因是因为他知道有人会管他，所以他会在一个合理安全的情况之下去玩电脑，不会有太多的担心。现在如果父母鼓励孩子去玩电脑不要读书的话，孩子一定会引起极大的恐慌，他觉得他失去了一个控制者，失去了一个隐含的角色，他没有办法再依赖你来管他要不要读书了。那这样对他来讲的话，他当然也怕他在读书上会出大问题。当然这只是一个比喻啦，那对真跟罗来讲的话，的确是处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罗在限制他性，因为他们不想生孩子，罗在限制他们的私人关系，在限制他的情绪，所以真可以任性，真可以非常安全的去按照自己的自发，自己的任性在行事，会觉得不会有那种恐惧的感觉。那现在情况倒缓过来的时候，那么他就开始不信任你的宽容，这吓坏了他，因为如果他不指望你，他能够指望谁呢？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那只有自己去建立自己的限制性倾向。所以这里有一个非常好玩的想法，如果父母亲一直在管孩子在打电脑游戏，有一天父母亲在鼓励孩子在打电脑游戏的时候，会引起孩子的恐慌，会不会孩子只好自己去设立自己的限制性？因为对孩子来讲的话，他还是希望处在安全的境地，所以只好自己管自己。这或许就是另类的方式。对我来讲的话，因为我们家的孩子蛮多的，所以不会有人管我们要不要读书。那你要读书的话，就只好自己去管自己了。我不可能依赖我的父亲或母亲来踩我的刹车，因为他根本没有时间来管我。那既然他们没有办法管我的话，我为了自己的安全，我就只好自己去管自己。但是在这种情况之下，你反而会找出自己的力量。有的时候我们让对方变成宅男或宅女，或者是走不出去的人，通常的情况也是因为我们管太多了，我们限制太多了，我们忧虑太多了，所以他不需要忧虑。这种情况就如同我刚才讲的那样，既然你没有反对，就表示他是安全的，而他所有的限制是放在限制者的身上，你没管他就表示你同意他这样做，所以他变成不会去管他自己，他不会按照自己的适度的行为来做自己的规范。假如我们更建立一个完形的概念的时候，我们就不要一开始把所有的责任承担到自己的身上，因为一旦你把所有的责任往自己的身上承担的话，那么对方就自然而然会变成依赖于你，他就不会承担任何的责任。我们在上节课不是提到吗，赛斯说我会成为一名优秀的婚姻顾问，他提到要把注意力集中在建设性的领域，互相温暖跟互相的理解，而不是把关系的责任跟关系的负担放在一个人身上，而当一个人没有办法承受的时候，然后再转到另外一个人的身上。也就是如果每个人都能够为自己的行为负责的时候，才能够真正的自己成为自己。如果有一个区域 在这个区域之内，所有的个人都有自己更大的自由，能够有温暖跟创造力，才能够启动巨大的能量，就好比在瓶子里面装的能量能够释放出来一样。这是上个星期我们讨论的内容。那如果你不去踩刹车的话，那没有办法指望于你的话，他只有自己去设定自己的限制性的倾向。在他为他处理他的自化性之前，本来这是你的角色，是你在处理他的自化性，你在阻止他。可是现在呢，他已经处理的另外一端了，他已经开始限制他自己的限制性了。本来他并没有那么样的强烈的反对自己的自化性，因为他自己已经处理了另外一端的，他已经开始给自己一些限制了。所以当他已经有一些限制，他了解到在这种情况之下，他的自发性是安全的，所以他并没有像往常一样表现出那么强烈的反对自己的自发性的，因为他已经开始独立，不是依赖你来限制他。可是在这个时候，你又表现出你去踩他的刹车。各位有没有看到这个角色又开始混乱的？本来罗不是鼓励他尽可能的去发展赛斯资料吗？一开始的话，真当然会觉得害怕，所以他自己先设定了自己的限制。可是怎么到一段时间，偶尔的话呢，罗又踩起了刹车了。对真来讲的话，那他到底要往前走还是不要往前走？既然罗强烈的鼓励真在这个领域上，在赛斯资料上面强烈的鼓励这样的课程，这种情况不是已经因为罗的宽容吓坏了他吗？那现在他自己已经开始慢慢多少有一点自发性的时候，这个时候罗又踩起刹车了。你看对真来讲的话，会不会觉得他自己的位置，他自己的角色出现了混乱？赛斯在这里说，真害怕在游戏的早期自发性的进行课程。那么真一方面感觉到松了一口气，可是另外一方面又很生气的放弃这样的新的特权。就好比我们前面举的那个例子，孩子在打电脑游戏，那么父母亲鼓励他去打电脑游戏，孩子当然松了一口气，然后开始自己产生了一些限制性的。而在有限制性之后，现在回过头，父母亲一方面在前面鼓励他好好的去打电脑，现在又回头来管他，这个孩子会很生气的觉得，那你到底要我怎么做？我都不知道我应该怎么做才能让你满意。如果有人在管的时候，那当然会松了一口气，就像真一样，他自发性的在进行课程的时候觉得啊，现在罗又回头来管了，那这个时候当然会松了一口气。可是另外一方面又觉得你到底是要怎么做，所以他生气的放弃这个能够自发的进行课程的这样的特权。本来他是期待这样的特权的，本来有一方在管金钱，那么他会限制你在花钱，那现在呢，你终于可以自由的去花钱，而他不管你的。一开始的时候你会觉得蛮恐慌的，因为对方不管的话，家庭的经济会不会产生问题？那现在自己已经开始在限制了，而在这个限制的情况之下，突然又发现那个管钱的人又来管钱了。当然在这种情况之下，自己会松了一口气，觉得又可以回到有人管的状况，会比较安全。可是同时又非常生气，那你到底要怎样？所以对真来讲的话，他就干脆放弃这样的一个新的特权。你们对彼此内在的感受已经投射到你们的课程的感受，然后是心灵的感受，所以他们之间的这些叠对叠的舞步，事实上也引起在课程的进行以及心灵工作方面的进展，所以赛斯才会借着这个机会来讨论这个问题。各位也可以从真的反应当中看到，其实我们在跟我们的家庭的成员当中的对应方式，有的时候也是会非常习惯于我们所固有的一种角色方式，我们总是会用我们的行为方式来跟对方对应，不自觉的会采取我们应有的这个位置。那么如果这个位置必须要变来变去的时候，有的时候又觉得对方是管的，有的时候又觉得对方是不管的，那这个情况之下自己就会混乱了。而在混乱的情况之下，其实就如同下面所说的， 真会生气，而罗也会生气。罗会觉得你不是一个自发性的女人吗？你怎么在这个时候会变得这么有限制性？为什么你不愿意以自发的方式在进行你的课程？所以赛斯在这里说，罗，你对真很生气，因为你想知道为什么这个自发的女人突然变得如此的限制。你并不明白，这是因为你没有将个人的模式带入你的课程模式当中，也就是你自己其实对他的态度在传赛斯这样的时候是有一点混乱的。然后罗的生气当然会引发真的一些反应，我们在下个星期再来继续讨论他们之间的双人之舞。今天是父亲节，我们就把课程止在这里了。再次的在这里祝各位当父亲的朋友们父亲节快乐。我们下个星期会从他当然对你的恼怒会做出反应，然后我们再来讨论他们之间互相的关系，也可以学习我们在关系当中应该怎么样去跟我们的重要关系人对应。虽然是在评论人家的家务事，但是呢，我们还是可以从真跟罗之间的关系学到很多意识完形，以及在一个团体当中我们应该处的一个位置。非常感谢各位对赛斯小小电台的支持，在这里我奉上我的感激跟祝福，祝各位有一个愉快的一整天，天天开心，事事如意，年年顺利，连做梦都好梦连连。感谢各位好朋友，谢谢大家，再见。